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25节，好，上面有打开的啊，上面有可以看得到。约翰福音二章13到25节，我们轮流的读啊，我们轮流的读。我读第一，我读单数，大家读双数。犹大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了。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兑换桌子的时候，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
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
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我们23节一起读啊。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事迹，就信了他的名。
耶稣基督逾越节的时候过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怎样，
因他知道心里所存的。好，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谢谢。
大家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一大段13到25节。这一大段呢，其实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啊，是犹太人在圣殿的活动；第二个段落是耶稣以他的身体为殿；第三个段落是许多人看见神迹就信了。我们回到上一页哈，现在小区门口的保安大叔所问的都是一些直击灵魂深处的终极哲学问题：你从哪来？第二，你是谁？三，你要到哪儿去？然后给你深情的一枪，看看你是不是头脑发热了。今天我要同样问你从哪里来？到这里，下里来，你是谁？你是谁？结束以后你要去哪里？
回家。
然后我要给你一个深情的拥抱，是吧？看看，看看你是带着宗教回去，还是带着信仰回去？第一段，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的活动，逾越节就是犹太人一年三大节期当中最大的一个节期，全国上下都要回到圣殿耶路撒冷去过节，然后他们不只是过节，他们还要去圣殿里面献祭，因为有很多人是从其他地方来的，他不容易把牛啊羊啊从远地从拉加利利迁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带着钱，所以到圣殿里面就可以买，甚至有些从海外回来的，海外是带着其他的外币，没有办法就在圣殿里面再换钱，很方便，对不对？所以非常热闹，他们就要做这个买卖。可是耶稣很煞风景，拿起鞭子就要把这些买卖，无论是兑换银钱的桌子，或是卖牛卖羊的什么，全部推翻。用两个字去形容的话是什么？耶稣很什么？霸道。还有呢？专制。哎，为什么没有人敢反对呢？第二段是这些犹太人心里很低估，明明知道耶稣做这种事情好像 是跟我们敌对的，但是他也没有直接的反对，就问他说，哎，如果你做了这个事情，把我们这些买卖都打翻了以后，那你能显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吗？好像要耶稣显个神迹来说明他有这个能力，他有这个权柄。耶稣牛头不对马嘴，他是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就要建造。哇，这个殿按照他们的历史来讲，是大希律用了46年的时间重新建造的一个殿，你怎么3天就可以建起来呢？他想的是眼前这个圣殿，耶稣讲的是讲他自己的身体必须要被拆毁，就是死在地里3天，然后3天之后复活。这个道理呢，也不是当下门徒知道的，是等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才想起耶稣的话。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耶稣还是在耶路撒冷过节，许多人看见他行的神迹就相信了，可是耶稣又反其道而行。既然有人相信，有人继续来跟随你，那耶稣应该很高兴才对啊。耶稣就却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也不用不着来他们去做见证，意思说我所做的事用不着你来宣扬，用不着你来替我说些什么。因为耶稣知道什么？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是这一段的故事。通常我们都会讲耶稣洁净圣殿，然后讲耶稣把殿指成是自己，我们很少讲第三段，也很多人就把第三段跳过去了。这几节其实也非常重要。好了，第一段，耶稣为什么反对圣殿的买卖？为什么？哎，我今天要问很多问题，也希望大家给我立即的回答。耶稣为什么反对圣殿的买卖？
圣殿是敬拜的地方。
圣殿是敬拜的地方，对啊，他们在敬拜啊，买牛买羊去敬拜上帝啊，有什么错呢？有什么错？那你可以说是赚钱，你可以说我是便民啊。难道让他从家里的人大老远把牛羊牵来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现在很方便啊，开个门口让大家都方便。你拿美金来，我有邮币，对不对？
洁净？
不洁净，我献祭就是为了洁净。
在那儿杀牛血就不洁净？
牛血不是他们杀的，带到圣殿里头更里头去杀的，是祭司的活，不是买卖的活。吵闹，吵闹是没办法避免的，对不对？
让电视这种作用，违反了律法。
违反了律法，违反哪一条？律法哪一条？
肯定是不许电视
的，因为是应该是来到圣殿是严肃的，而且是整个殿是要洁净的，是每个人是静默的进到里面，而不是这样。
在圣殿里头的事，那是大祭司和祭司们立位人所干的活，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在圣殿外面，我需要牛羊，我需要换钱，哪里错了？在这种时候，街市这么热闹的场所当中，当然很吵闹啊，无法避免的，对不对？
那这是安息日。
安息日不可能。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参考资料。就是说因为是大祭司掌管把地出租了让他们去，这是有一种解释是这样子的，这是猜测。不管怎么样，反正耶稣不高兴，对不对？好，我们反过来说，今天主日崇拜中什么活动是什么是活动，什么是敬拜？形式，每样都是活动。有没有什么活动是耶稣不喜欢的？买卖，是不是买卖？是什么啊？就是说你来教会做生意啊？动机不纯，嗯，还有呢？滑手机算不算？ 说白日梦算不算？没有在听牧师在讲话。
你不是说你们打算变成那个 market 吗？
啊哈。
就是买卖的地方就不对了，这不应该
是。是买卖的地方是不对。耶稣说你把它当成买卖，没错，我们知道耶稣的话中是有话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要回到主崇拜，我们现在在教会里头什么是买卖呢？什么是一个宗教活动呢？
你给了奉献，你想象的信息你宗教
说得好
给多少压手回到多少，
哎，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哦。
我们敬拜老师要索取索求什么，那就是
这个，也有可能哦。可以包括很多事情，可以包括很多事情，对不对？你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对不对？所以耶稣是不是指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呢？我们有时候读经啊，会读得太过头了。好，我跟大家说，许多人大家不同的动机来教会，有些人更是清不楚的跟人来，你会觉得他们是在活动还是在敬拜？
活动。
你觉得他们错吗？
没错。
又没错又活动那到底问题出在哪？好，我要跟大家讲，不要张冠李戴。这一段是指什么呢？是指犹太人到圣殿里面去过节，对不对？过逾越节。犹太人是什么人？是神的选民，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就被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们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一直到现在都是遵守这些旧约的律法，对不对？所以是给谁的？是给犹太人的，是让他们遵守。那么如果我们一下就讲到，哎，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来教堂乱七八糟的，就指着他们，你都没有在圣殿里面好好的敬拜，就是张冠李戴了，对不对？那我就讲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话题，武汉肺炎。有些教会就拿出利未记第十一章，说其实在2000年前摩西的时候就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不可以吃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也不可以吃蝙蝠啊，那都是不洁净的东西。你看这些人吃了不洁净的东西，所以就得了肺炎。2000年前上帝就严严的警告了，你们不听话，所以就灾难就来了。然后还说，你看你要得了病还要怎么隔离14天。你看圣经也记载了，7天就洁净还不行，还要再7天去留观察一下。14天，你看圣经也告诉你14天了。犯罪的人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求赦免，上帝就会施恩怜悯，就要来 让他们。哎呀，这真的完全是张冠李戴。旧约是给以色列人的，不是给外邦人。当时很多外邦人还是照样吃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上帝也没有给他们什么灾难啊。你们说到我们今天呢，对不对？如果说基督徒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还有话可说，对不对？可是他不是啊。另外圣经不是什么，圣经不是百科全书，圣经不是百科全书。我们常常错用圣经了，像圣经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世界的历史都在圣经当中。你有什么问题在圣经都可以找到答案。医学问题吗？科学问题吗？太阳从东方起来西方降下去，早就知道它。圣经不是百科全书，圣经不是医学，圣经不是科学，圣经不是文学，圣经不是地理数学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圣经都不是。所以不要把圣经当成百科全书，有什么问题都把翻开圣经来看。圣经也不是心灵地图。哎呀，我今天心灵很忧伤啊，打开圣经一看，啊，上帝的灵安慰我，哎呀，感谢赞美主。 哇，今天好像有人得罪我，打开圣灵啊，你要赦免他们，感谢赞美主。圣经不是心灵地图，弟兄姐妹们，圣经不是这样用的。你有什么需要，翻开圣经，好像来捡一副药，然后来也捡一副药，让你可以得到满足。你这是非常危险，这个叫断章取义。圣经也不是生活指南。生活上有什么问题，翻开圣经一看，哦，你就照样去行吧，那就去了，照样去行，你就很啊。所以我今天早上灵修读到，虽然我本来要去 city 好了，我还是要去丹顶龙啊山上去走走了。打开，算了，在家待了。圣经不是这样用的。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启示神的爱。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圣经其实从一开始拣选一个民族，就是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透过这个民族来显示神的爱，最后是预备了救赎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成为人的救赎主。所以圣经是整本是讲神怎么样爱世人的一个救赎过程。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没有时间跟大家在这里细细讨论，因为一月是讲第一章的。耶稣有七个名称，其实就已经把这个启示的道理暗暗的显出来。第一个 The World， 道成了肉身，太初有道，耶稣就是那个道。 The Light， 光，他是光，照在黑暗处。The Son of God， 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The Lamb of God， 他是上帝的羔羊。我们说旧约，你要犯罪的时候不断的献羔羊来赎罪，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赎世人的罪。第五个 The Messiah， 弥赛亚，旧约他们所等候的这位救世主，这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旧约以色列的王，他就是以色列的王。 The Son of Man， 到了新约，耶稣成为人子，他不只是王，他不只是弥赛亚，他不只是神的羔羊，他不只是神的儿子，他不只是光，他不只是道，他而且是活在人间的一个人。 The Son of Man， 所以圣经启示很清楚的，你要看慢慢慢慢仔细去看呢，我们要读的是读这一种的信息出来，不是把它当成是百科全书或是人生指南。好了，耶稣为什么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为什么以他的身体为殿？他是生命的光。我们要看殿的用意是什么，对不对？我们说圣殿就是等同耶稣是敬拜救赎的中心，在旧约的时候是圣殿，在新约的时候变成耶稣。旧约的时候，这一些神的选民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需要，无论是高兴的不高兴的，庆祝的啊，或是忧伤的，都要来到圣殿里头献祭、感恩、赞美、颂赞。所以旧约的一切的宗教的活动或者信仰都在集中在圣殿当中，但是耶稣来了以后就把这个殿推翻了，不再是圣殿，而是我这个人，我三天就拆毁了，三天就复活了。所以旧约是讲献祭，新约是讲死跟活。耶稣为什么不高兴他们在殿里面买卖呢？我为你的殿心里着急，如同火烧，是门徒想到诗篇上的话。所以着急的不是他们在这里买卖，着急的是我这个人在这里，你们都不知道我就是上帝所差来的，你还在殿里面弄这个弄这个，还在旧约的律法规条里头。所以耶稣着急的是这个，耶稣并不着急他们所做的这些买卖。是这些买卖是可以说是第一个层面上耶稣去推翻他们，踢翻他们，是不应该在圣殿里面有这些活动，应该更专注的是怎么样敬拜神。何况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你们中间了，你们还不知道。所以耶稣着急的是这一个。第三， 耶稣为什么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们看见神迹，他们就相信了。可是耶稣却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不让他们去说，不让他们去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人心里存的是什么呢？人因为行了神迹而相信。这些人因为行了神迹而相信的，会有什么问题呢？相信神迹的危机是什么？
看不到神迹
还是不信？看不到神迹还是不信？啊？迷信。还有，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把神变成是有求必应功，因为你看到神迹嘛，你就相信嘛。今天看到神迹，明天又期待另外一个神迹，明天后天又期待另外一个神迹，每天都期待另外一个神迹，对不对？因为我相信神迹嘛，因为神能行嘛，所以我有什么需要就来求上帝嘛，我有什么需要就来上帝嘛，上帝就是有求必应。第二，把信心化约成行为，这是更大的一个危机。什么叫把信心化约成为行为呢？求的不对，人家说：“哎呀，你祷告就灵，为什么我祷告就不灵？你祷告神迹出现，为什么祷告神迹就不出现？”哎，牧师跟你讲，你祷告什么？哎，我祷告明天有一栋别墅。天大的笑话嘛！你祷告错嘛？你要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哇！你祷告还要需要什么？怎么祷告才对？什么祷告才不对？如果为别人祷告，难道还错吗？对不对？阿仙生病了，为他病得医治，难道是错吗？不，没有，所以没有求的不对啊。那是哈，不是这样的，那就是你信心不够了啊、哦，对不对？你信心够。ACM 就会得医治了，你信心不够他就不得医治了。你说我也是很虔诚的，很来到神面前求啊，为什么我说你说我信心不够你就信心够了啊？你就是不够真诚嘛，不够真诚。你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哭啊？没有哭啊，你要大声流泪的祷告，痛哭流涕啊，主耶稣这一种呢，上帝就会听了。那我说我也有流泪祷告，我也很真诚的跪在地上啊，痛哭了七天七夜了。你有没有够不够虔诚啊？你有没有禁食啊？人家禁食，摩西都向上禁食40天的、啊。所以要求的是什么？都是你做的怎么样，都是你做的行什么？好像你要做得好，你要做得够虔诚，做得够，你就会蒙应允了，神迹就会出现了。其实追求神迹的背后最后是什么？是我这个人很了不起，对不对？我已经好像比上帝更伟大，我可以支配上帝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你有什么事情来找沈牧师，沈牧师的祷告很灵的哦，千万不要。所以耶稣知道人心里所想的是什么，所以耶稣不是用神迹去传扬他的福音。
今朝はありがとう。
あ、今朝の。
いい日を過ごしてるかい？
うん、面接失敗しちゃった。
いや、君は大丈夫、大丈夫だよ。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さあ兄さん、もう社長室戻ろう。そうだな。さあ会長、もうお遊びはやめましょう。
奇迹是很少出现的，很难的。好，我做了一些分析，什么叫圣殿的宗教，什么叫崇拜活动。献祭的买卖是一些宗教活动，如果我们教会讲求的礼仪程序，这是崇拜的活动。第二段是，如果我们讲求这个殿是用46年才建造起来的，是建造圣殿的内容，或是教会讲求的是我做了什么活动，有多少数字，数字包括多少人出席参加，多少崇拜，我们做了多少宣教的活动，我们去了多少地方传福音等等等等。第三段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追求神迹，那是宗教活动。如果我们的生命是满足我的需求，求上帝来听我这个祷告，听我那个祷告，听我这个祷告，听我那个祷告，那是满足需求，那是崇拜活动。宗教是讲你献上多少的牛羊，越多越大，那就越蒙神喜悦了。信仰是你要关心多少的穷人，关心多少有需要的人。宗教是我们要把教堂建得更美丽更宏伟，超越以前的世代，我们要建一个全世界最了不起的一个教会。信仰是生命必须要渐渐的更新。宗教是我行过多少的神迹，信仰是分享多少的恩典，所以很不一样。宗教是看活动，信仰是看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宗教是我办多少的活动，献多少的牛多少的羊，哇，参加过几个节庆，都不是。在这些活动的里头，我们看你跟人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宗教是看建筑，哇，这个 Uniting Church 实在在，就算在澳洲，在墨尔本，在曼威弗里都不够看，这个不用看。人就喜欢追求更好的建筑。信仰是看耶稣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信仰的中心。宗教是看神迹，信仰是看生命，你的生命是否能够照亮他人，这是第二个比较。信仰的中心是耶稣的死和复活。圣殿，他耶稣自己说，我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么哥林多前书也提到，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所以从新约，耶稣已经把他自己变成殿了，已经取代了旧约了。在保罗的信息里头呢，是连我这个人，我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了。当我们接受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我的身体就成为神的殿。所以也要同样的去经历死跟复活，经历死跟复活。死是什么呢？死是指救生命的死。加拉太书里头说，这一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吧，好吧。情欲的事，预备，情，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 结党纷争、异端、嫉妒、方言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要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只是保罗随便想到列了一列的清单，这都是指我们旧生命所有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都要天天去死，都要天天去面对 这些在我生命里头的这些黑暗、这些罪恶、这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死就是对付自己，把这些罪恶埋藏在坟墓里头。
But I think the greatest gift that it's given me and many of us in this room is the opportunity to use our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I've been thinking a lot about some of the distressing issues that we are facing collectively, and I think at times we feel or we're made to feel that we champion different causes. But for me, I see commonality. I think whether we're talking about gender inequality or racism or queer rights or indigenous rights or animal rights, we're talking about the fight against injustic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fight against the belief that one nation, one people, one race, one gender, or one species has the right to dominate, control, and use and exploit another with impunity. I think that we've become very disconnected from the natural world, and many of us, what we're guilty of is an egocentric worldview, the belief that we're the center of the universe. We go into the natural world and we plunder it for its resources. We feel entitled to artificially inseminate a cow, and when she gives birth, we steal her baby, even though her cries of anguish are unmistakable. And then we take her milk that's intended for her calf, and we put it in our coffee and our cereal. And I think we fear the idea of personal change because we think that we have to sacrifice something to give something up. But human beings at our best are so inventive and creative and ingenious. And I think that when we use love and compassion as our guiding principles, we can create, develop, and implement systems of change that are beneficial to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to the environment. Now, I've been a scoundrel in my life. I've been selfish, I've been cruel at times, hard to work with, and I'm grateful. But so many of you in this room have given me a second chance. And I think that's when we're at our best, when we support each other. Not when we cancel each other out for past mistakes, but when we help each other to grow, when we educate each other, when we guide each other toward redemption. That is the best of humanity. When he was 17, my brother wrote this lyric. He said, "Run to the rescue with love, and peace will follow."
心怀爱意奔向救赎，和平会随之而来。这是奥斯卡92届就可那个电影的最佳男主角，在礼拜一颁发，他说在领奖的时候所讲的这一段话，我整个都看了。奥斯卡其实那个颁奖典礼越做越差，越做越烂，没什么可圈可点。唯一可圈可点的就是这个男主角他发表的这一段感言。这个需要，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救赎。这个世界从某一个方面来讲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在犯，我们都在做，但是我们需要彼此之间互相扶持，互相成为别人的救赎。复活的是活出人生的真善美，复活是要活出人生的真善美。第二章的一开始记载一个神迹，是水变酒的神迹。在托尼跟 Chris 的婚礼里头，我也曾经讲过这个，用这个神迹为他们的勉励。其中有一个事情是在我最后所提到的，水 在门口有六个水缸，放本来是放水的，这个水用来做什么呢？让客人进来的时候要洗手，更好的招待是连脚都洗，因为犹太人的律法是洗了手才能够开始进行其他的活动，特别是在一起吃饭啊。你现在我们大家都会洗手了，犹太人是早就规定了，早就规定了，你看多干净。不，他们是宗教上规定洗手是代表洁净，这是律法上的要求。而酒，耶稣把水变成酒，因为他们酒用尽了，喝完了，客人没有了，耶稣却把六缸的水变成美酒，代表丰盛，代表欢乐，是恩典。所以把洁净的水转化成欢乐之酒，本来是律法的要求，现在是恩典的款待。好酒留到如今，是恩典永远都不会嫌多的。律法你要求是越来越多，恩典却永远都不会嫌多。你要去体会这个事。宗教跟信仰，宗教在乎了是否遵守一切的律法，信仰更在乎了是否活出丰盛的人生。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了，所以你不要管谁，他是谁，他信主了没有，他没有信主了没有。我们很不喜欢说啊什么外邦人啊，什么基督徒，很不喜欢这种称呼。我也很不喜欢你信了没有。其实你信了没有代表什么呢？我信了代表我高你一等。所以这种称呼都很不好的，干嘛你信了没有？我应该问的，你的生命是否活得丰盛？你的生命是否活得丰盛？你是越丰盛的，你就会以恩典去对待别人，而不是以律法去要求别人。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好，你一来到教会就会开始讲啊，谁要看手机啦？啊，谁的小孩又这么吵啦？啊，谁的奉献今天怎么才掏几个钱呢？你还是活在律法里头，这是宗教，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让人家感觉到哇，这个牧师可爱可亲，虽然他头发越来越白了，可是他的笑容越来越多。哎，我改变笑容是很不容易的，我天生就是一个苦瓜脸的。活出丰盛的恩典，丰盛的人生，学像耶稣进入人群与人为乐，参加人家的婚礼啊，私下美酒喜乐充满，丰盛人生，这是第一个神迹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图画。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学习跟随主，不要过旧约圣殿的生活做买卖，而是要过耶稣基督三日死了对付自己复活了，把丰盛的生命呈现在众人面前。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所说的。同样的，我们走出去是要让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一起祷告。我愿我们今天领受从你而来的话语，亲爱天父，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反省我们信仰的生活是否还在宗教的层面，让我们学习跳脱、超越、转化，成为真正的信仰。天天看到自己的不是罪恶，让你的宝血来洁净，也天天经历你圣灵的充满和更新，让我们生命丰盛，可以向世人发光，见证你是何等的美善。谢谢主，复活的生命从我们开始，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朋友弟兄姐妹，有没有今天没有新来的？没有，没关系。好，我们也知道这个在澳洲这个疫情越来越没有了哈，所以弟兄姐妹啊参与出席聚会了就越来越多，我们希望下礼拜就可以全部都到齐了。啊，有没有什么特别事情需要祷告的？没有，大家都平安喜乐，感谢赞美主。好，我们再一次祷告。为着武汉的这个肺炎 所波及的全世界各地，从第一最前面第一线的这些医护人员，到各个小区做检查的保安的，这些也是最容易接触到的这些疫情的，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愿你继续彰显你全能的手，看管大地，世界各地都需要你怜悯，需要你的看顾，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医治。愿你在我们心中落下爱的种子，我们少批评，少论断，我们多关心，多参与做扶贫、慈善、援助。愿主的爱充满我们，也充满各地。当我们看见许多地方都流露出极大的爱心的时候，我们为他们感恩。我们继续求你让这样善的活动扩散，更扩散，充满全地，让众人、世界各人都看见你的恩典在人间。我们感谢你，为更新教会继续仰望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在这里一同学习，生命每一次被你更新成长。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师父与你愿主的恩惠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你好，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安慰，经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非常感谢牧师的分享，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救赎者，我们要活出耶稣，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接下来是我们家事分享。我今天看到我们今天聚会人数是越来越多，上周还比较少，这周是越来越多。然后今天下午呢，聚会